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认识罪。我们先简单来把我们上次所思想的内容简单回顾一下。人的罪呢是传承下来的，正如圣经在罗马书一章十二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罪，人身上的罪是有一个传承性，那么是从亚当一个人所传承下来。那么这种传承性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理解呢，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归算，就是亚当的罪归算在所有亚当后裔，也就是我们这些人身上。那么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他一个人的顺服，他一个人的义行，也全部归算在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所以这是两个归算，一个就是罪的归算，一个就是义的归算。亚当的罪传承并且也归在所有亚当后裔的身上，那么主耶稣基督他一个人的顺服，一个人的义行，也就归在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觉得为什么把亚当的罪就是算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呢？虽然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但是为什么把亚当的罪算在我们所有人身上，这样合理吗？那么如果我们对罪的归算就是我们不接受的话，那我们也对义的归算也就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神的心意，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那么亚当的罪就是传承或者归在他后裔的身上，那么同样的，耶稣的义也归在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啊。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这也是就是亚当的悖逆就归算在所有亚当后裔的身上，那么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呢，也就算为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义顺服这就是传承的罪或者是义的归算和罪的归算。那么不仅是亚当的罪传承或者归算在亚当后裔身上，那么同样就是由堕落就罪所带来的败坏也传承在所有亚当后裔的身上。所以在诗篇的五十一篇五节，圣经这样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在诗篇五十八篇三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错话。这就是说人的这个罪或者人的这种败坏，就是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败坏，人就失去行善的能力。那么到底圣经所说的行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反复强调过，圣经所说的行善是遵行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圣经所说的行善并不是我们可以把它肤浅的理解为今天世界上的人所认为的好人好事，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圣经所说的行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真正的行善。但是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所有人的后裔就与生俱来的就带来了这个罪的天性，或者与生俱来的就有这个败坏的本性，所以人与生俱来的就失去了行善的能力，就是没有办法来遵行神的旨意，没有办法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这被称之为人全然的无能。 但是我们要特别知道哈，全然的无能呢，并不是说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并不是的，而是人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或者人的每一个方面都被污染了，都被污染了，都不是完全被上帝所喜悦或者接受的。就是说人身上还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人身上所有这些好的地方都已经不完全了，都已经最多最多是99分，还不是100分了，但是在全然圣洁的上帝眼中，一个99分的不完美和一个就是零分的不完美，在上帝的眼中看，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也是整个我们看圣经中人对上帝的自我启示，就是在上帝的眼中，要么就是全然圣洁，要么就是全然败坏，要么就是洁净的，要么就是污秽的。在上帝的眼中看，就是神吩咐说有光就有光，就是要么就是光明，要么就是黑暗，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在神的眼中看，什么是行善呢？就是全然的圣洁，完全的顺服，这就是行善。你说亚当夏娃他们的败坏，他们的堕落，是吃了一颗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园中还有各样树上的果子，是不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亚当夏娃都可以吃，但是只是一棵树上的果子，亚当夏娃他们不能吃。所以也就是这一个犯罪，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人的全然的无能并不是说人什么都做不了，并不是说人一样好的地方都没有，而是说人的任何一个方面虽然有很好的方面，比如说我们有理智啊，我们有情感，我们有孩子可以做一些很好的事情，我们有关心，有同情，有帮助人，有怜悯人这个行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心智，都有，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这每一个方面都已经被污染了，都不完全了。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人的全然的败坏。所以我们对全然败坏，我们要有个正确的全然败坏，并不是说人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了，不是的，而是说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面都已经不完全了，所以圣经说人的好行为，人的义行，就好像污秽的衣裳，就好像污秽的衣裳。这个污秽的衣裳还能不能穿呢？还是可以穿，是不是？我们今天穿的衣服，如果仔细看，拿放大镜看，可能还是有一点脏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穿在身上啊，还是可以遮羞啊，还是可以，就是穿在身上。但在上帝看，这件衣裳已经污秽了，这就是人的全然无能。所以，因为人的全然无能，所以人已经失去了遵行神旨意、行神所喜悦事，就失去了行善的能力。所以，但是人有没有行善的意愿呢？还是有，但是人有这样的意愿，但是却没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人性的一个矛盾的地方啊。所以在罗马书7:18，这是使徒保罗的圣灵带领他这样发出一个可以说是罪人的心声啊，一个代表人性的一个呐喊，就是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里就揭示出一个人性当中的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人可不可以立志行善呢？他可以，他的意志仿佛还是自由的，他还是愿意去行善，他仿佛还有一个自由的意志，但是他却有一个全然的无能。所以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全然的无能让他自由的意志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人性一个很矛盾的地方。这也是一个 极大的痛苦所在的地方。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在那里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看上去心智是很自由的啊，看上去是我还是愿意去行善，我还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有这样的意愿啊，可以这样的去设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能力上却是全然的缺欠了啊，形成一个矛盾。那么这自然就带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人没有行善的能力依然被神定罪合理吗？这是以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和争论啊，这也是柏拉修最早提出来的，后来基本上天主教也都继承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既然人已经没有行善的能力了，那上帝为凭什么还定人的罪呢？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跳高啊，他们打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跳高，这个小孩子的能力他跳不了这么高，他就跳不了这么高，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标准就定在这么高，然后就定这个小孩子的罪，你跳不过这么高，所以你有罪，那这样做合理吗？所以从柏拉修开始一直到天主教里面，这都有这样的一个对上帝的一个质疑。然后呢天主教甚至就编造出一套谬论，就是说上帝不会让人去做人做不到的事情，上帝不会让人去做人做不到的事情。他说如果上帝这样做的话，那上帝不是戏弄人吗？就好像让一个小孩子跳高一样的，这个小孩子明明他没有能力跳这么高，但是我们却让这个孩子必须要跳这么高，如果跳不了这么高我们就定他的罪，那这不是戏弄这个孩子吗？他说上帝绝对不是这样的。那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这种说法不对啊，圣经完全不是这样说的。上帝定人的罪不是根据人的能力，而是根据上帝自己圣洁的律法。上帝不是根据人的能力是否能够达到来定人是否有罪，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上帝是根据他自己圣洁的律法，因为他是全然圣洁的，所以他根据他自己圣洁的本性、圣洁的律法来定人是否有罪，所以跟人的能力没有关系啊，这是圣经的教导。那就是从我们人来说，我们觉得好像就有点委屈，是不是？好像有点委屈。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人的行善的能力的丧失是谁造成的呢？是不是上帝造成的？不是的，是人自己造成的，对不对？人犯罪，圣经说人犯罪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所以人失去了行善的能力，人变成一个无能的人，这件事情不是上帝造成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人自己造成的。所以公义公平的上帝当然不会根据人的无能来定人是否有罪，因为人的无能是人自己造成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哈，就好像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例，我们随便打一个比喻哈，就像我很调皮啊，我很调皮，就是一些危险的事情我本来不可以去做的，但是我偏要去做，结果我把我自己的腿摔断了，然后我腿摔断了，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办法跑步了。然后我就说就是人都不应该跑步，人跑步因为我失去了这个能力，所以所有人都不应该跑步。那这个说法当然是荒谬的，因为我失去跑步的能力是我自己造成的啊，是我自己造成的。所以人失去行善的能力是人自己造成的，所以人不能说啊，我没有能力行善了，所以上帝不能定我的罪，人不能讲这样的话啊，这是狡辩啊，这是诡辩。好，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就知道，从一开始哈，从柏拉修开始，一直到今天，天主教里面，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上帝就是不会让人去做人做不到的事情，其实不是的，上帝从来不迁就人， 上帝不迁就人，上帝的律法是根据上帝是根据他自己的本性来定他自己圣洁的律法。上帝不会根据人的光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堕落，结果上帝就把他的标准一再的降低，一再的降低。上帝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所思想的神的话语，我们要跟起初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所传讲的是一样的。我们要竭力保守我们今天所传的，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的理解，跟2000多年前没有差别。这是我们今天要竭力保守的，而不是说我们看到今天啊，世界越来越堕落，变化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把这个神的话语标准一再降低，一再降低，去迁就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好，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要非常清楚，就是说没有能力行善的人被上帝定罪合理吗？合理，因为上帝是根据他自己圣洁的律法定人的罪，上帝不根据人的能力来定人的罪，这是第一句。第二，人能力的丧失，人行善能力的丧失，不是上帝造成的，是人自己造成的。那么罪有轻重大小之分吗？本质上是没有的。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所以在本质上面，犯罪得罪神是不分大小的。我杀人放火，我是犯罪。那么，我说谎啊，或者是我心中有贪婪呐、看上去很小的事情啊，也是犯罪。本质上是没有，但是呢，程度上是有差别，就是在犯罪的程度上是有差别。其实圣经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一点。那么当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比拉多在约翰福音的19章10到11节，比拉多说，你不是对我说话，你岂不知啊、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有一个人比比拉多的罪更大，所以很显然这个罪是分大小的。所以罪是，那这个人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犹大啊。就主耶稣说，犹大出卖耶稣的这个罪比比拉多定主耶稣十字架的这个罪还要大。所以从主耶稣的话来说，在主耶稣的眼中看，确实有的人罪大一些，有的人罪小一些。那么具体到犹大和比拉多身上，那主耶稣就说犹大的罪是大一点，比拉多的罪小一点。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犹大跟从主耶稣已经3年半了，他对主耶稣是非常了解的，他也亲耳听到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亲眼看到耶稣行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他依然出卖主耶稣。而比拉多对耶稣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他就是那一天见到耶稣，所以他对主耶稣的了解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决哈，跟犹大非常了解耶稣仍然出卖耶稣，这个对上帝荣耀的这种伤害程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简单的说，什么罪的程度上更大呢？就是给上帝带来更大更多的羞辱，那么这样的罪它的程度上就更大更重。犹大就是这样的，犹大知道耶稣的行事为人，但是犹大仍然要出卖耶稣，也就是说在犹大的心中，耶稣的价值是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低的啊。所以他给神带来更大的更深的羞辱，所以这就是他的罪就更大。所以呢，罪在本质上面是没有区别，但是在程度上面是有大小轻重之分的。那么什么是更大的罪呢？我们刚才提到一点，就是给神带来更大的羞辱，更深的去羞辱神， 这是更大的罪，然后给人带来更多的伤害啊，那么这是更大的罪。然后呢，就是明知故犯，明明知道仍然要这样去做，这是更大的罪啊。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无意中所犯的罪依然是罪吗？依然是的啊，圣经是这样教导的。无意中所犯的罪依然是罪哈，利未记五章十七节，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们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圣经明确讲，就是有人犯罪，他不知道，他还是犯罪。那这个公不公平呢？神是就是这样定的。其实神为什么要这样定呢？因为神知道人的诡诈，人心里明明知道，但他可以装作不知道。他明明知道，他可以装作不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呢，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就会说：“哎呀，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做的一些事情，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啊，我那样去做。”啊，我不知道，是不可以撒谎的，啊，我不知道，是不可以去，贪心的，我不知道这些，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所以我那样去做。但我们讲这样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吗？我们还是知道，你不用读圣经，你不用信耶稣，你也知道撒谎不对，对不对？你不用读圣经，你不用信耶稣，你也知道贪婪不对，都知道。那很多人他就会找这样的借口，他说：“哎呀，我那个犯罪，我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其实他是知道的。”所以呢，上帝没有给人这个找借口的机会。在罗马书一章谈到人的罪，什么是人的罪？最根本性的一条就是，人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这是最根本性的。其实从一开始人就欺骗自己，明明知道，但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就导致接下来这所有的罪，所以上帝一开始就把人这个找借口的这个心就切断了，就不要找借口了，不要说这种话了，不要说我不知道，你哪怕你不知道，你犯罪依然是犯罪啊，这是圣经明确的教导。其实我们看亚当夏娃犯罪就是这样了，当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是把责任推给谁呢？推给夏娃，他甚至把责任推给上帝，啊，他说不是我要这样做，是夏娃让我这样做，而夏娃是上帝你造的，都推给别人。但他自己知不知道不能吃呢？他知道的，他是知道的啊。所以无意中，所谓无意中所犯的罪啊，其实人犯罪没有什么，好像不知道哈。只是他人这样的诡诈，他说自己不知道。那么所谓无意中所犯的罪，圣经说在神的眼中看仍然是罪啊，所以不要找借口哈。那么天主教关于罪的谬误呢，是这样的，天主教把人的罪啊分为轻罪和死罪。那么有些比较轻的罪呢，天主教认为就是经过你在今生的一些神对你的一些刑罚或者一些试炼，或者经过在炼狱里面的一些熬炼，你最后是可以被赦免的。这是天主教说轻罪啊，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是炼狱呢？在天主教，他们伪造出一个圣经中没有的概念，就是所谓的炼狱这个概念。炼狱这个概念就是人死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一直等候有一天可以进入天堂，就是在世界和天堂之间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天主教就是伪造出来说这个地方叫炼狱。那么一些身上有轻罪的人就会在这个炼狱里面去熬炼啊，去熬炼。那么等他们在炼狱里面熬炼干净了之后，最后他们可以升入天堂，这就是所谓的轻罪啊，轻罪。要么在这个今生就熬炼，要么在炼狱里熬炼，但最终他们还是升入天堂的，就是这些有轻罪的人。那么天主教说还有一些人身上的罪是死罪， 这些有死罪的人是永不得赦免的。那么天主教说有一些罪是死罪，其实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杀啊。天主教说自杀是死罪啊，就是你哪怕自杀的人落到炼狱里面去，他这个罪依然无法除去，他是永不得赦免，永不进天堂的啊。所以天主教把罪分成轻罪和死罪，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教导在上帝眼中看没有什么所谓的轻罪和死罪之分，在上帝的眼中看就是你撒谎你贪婪跟你杀人放火是同样的罪。在上帝的眼中看，哪怕你心中有一个淫念跟你行为上去犯奸淫是同样的罪，所以在上帝眼中看没有什么轻罪和重罪之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天主教关于罪的教导是完全违背圣经的。神从来没有把罪分成什么轻重，就从本质上没有分成什么轻重的。就是你哪怕就是我们看圣经中的教导，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在哥林多前书的6:9-10，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圣经中列举了这些罪，就说有这些罪的人不能进神的国。那这些罪里面有一些听起来是非常可怕的罪啊，比如说拜偶像啊，比如说淫乱，但是也有一些看上去不那么严重的罪啊，比如说骂人比如说醉酒，比如说贪婪，就这些罪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严重，跟刚才说的那些罪好像不是那么严重，但圣经说所有的这些罪都不能进入天国啊。所以在圣经的教导没有什么死罪轻罪之分。那么在启示录21:8，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死。所以圣经说落到永远地狱的火湖里面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胆怯的、不信的、杀人的、拜偶像的，还有说谎话。就是他说的这些罪当中，说的这些罪人当中有一些是非常严重可怕的罪，比如说拜偶像啊，比如说杀人，是不是也有一些看上去不是那么可怕的罪，说谎啊，说胆怯，就是我胆怯，这是很可怕的罪吗？不可怕，对不对？哎，但是圣经说这样的人一样的也落到地狱里，跟那些杀人的、跟那些拜偶像人一样的落地。所以圣经的教导是圣经没有把罪分成所谓的轻罪和死罪之分，没有。你在一条上犯罪，你在所有上面都犯了罪了。所以无论我们是轻罪，我们或者是我们是所谓的重罪，我们只要认罪悔改，耶稣基督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啊。所以为什么说天主教要把罪进行这样的一个区分呢？会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很不好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人容易让人对轻罪啊就掉以轻心，不当回事啊，反正哎呀说谎嘛小问题啊，贪婪嘛小问题，这都是轻罪啊，不用管它，反正最终我还是上天堂啊。所以这就是这种天主教的对罪的教导哈，轻罪死罪这种教导导致的第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道德上的败坏，道德上的堕落，就是把很多很多罪就不再当回事了啊，就不再当回事了，就不用去认罪，不用去悔改了。那么也拦阻圣灵在人心中要做成圣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中要借着神的道重生我们，圣灵还要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圣。而圣灵带领人成圣的这个工作就被这种错误的教导就拦阻了，人就不用就是刻苦己身 啊，与自己的私欲征战，人不用这样做，人说啊，这反正是小罪嘛，啊，反正我只要是忏悔一下就可以了，啊，贪婪呐、欺骗呐，这些都是小罪，然后许许多多的罪都会归结为小罪上面，人就不用悔改了，不用啊，不用去追求圣洁了，这是第一个危险。第二个危险呢，就是让人对救恩的确据失去信心，啊，比如说自杀在天主教里面就定为是死罪。啊，这是永不上天堂的。如果我们的亲人当中有人自杀，那我们怎么办？就很多人他就失去了这种得救的确据了，他就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完全的悲伤，完全的绝望了，就是我做什么都没有用了，我反正是不得救了啊。所以这是两个后果，一个严重的后果呢，就是让人道德越来越下降，越来越下降，因为把什么事情都归在轻罪上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后果呢，就是让人失去对耶稣基督救恩的盼望，啊，就是或者失去心中得救的确据，就是反正我这是死罪，反正我最爱的这一个这个人，最关心的这个人，他是死罪，他永上不了天堂，就彻底落入到这种绝望当中了。其实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圣经对罪的教导就是没有什么大罪小罪之分，没有什么轻罪和死罪之分，所以任何小的罪人都要去刻苦己身，去与这样的罪征战，去战胜它，这是第一。第二，任何再可怕再大的罪，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必定赦免我们。所以就是这让我们对神的救恩永远是有盼望，让我们得救的人心中永远有得救的确据，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不把罪什么区分什么轻罪啊、死罪这个样子，啊。好，接下来一个问题，那么既然罪在本质上无大小之分，那为什么圣经还将罪的程度进行区分？所以我们刚才说了，罪的本质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但是罪的程度上确实有大小之分，啊，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来与我们自己的罪进行征战，啊，这个征战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当然要去对付我们心中那个程度上更大的罪，因为这个罪给上帝带去更大的羞辱，所以我们先要集中这个目标，先把这个罪去克服它，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怎样的来顺服圣灵的工作，攻克己身，啊，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成圣的工作，告诉我们一个与罪征战的一个方向啊！你先去打那个最重要的、最大的罪，这是第一个。所以圣经把罪程度上进去了。第二个呢，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去面对别人的罪。那么对待别人的罪，有些我们是要忍耐，我们是要宽容，我们是要很久忍耐，70个7次的饶恕。那么有些罪，那是重罪，那是大的罪，程度上的啊，程度上的，那么就要立刻指出来。所以圣经中我们会看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当亚纳尼亚这个撒非拉他们夫妻两口子犯罪的时候，彼得是立刻指出来，当着众教会的面立刻指出来，然后重重的圣灵对他们的刑罚立刻就临到他们啊，因为他们犯的是重罪啊。但是有些罪呢，是就是没有去给上帝带来那么大的羞辱，没有给人带来那么深的伤害，那么是我们可以是饶恕，可以是忍耐，可以是等候啊，罪人悔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罪的一些讨论。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哈。那么已经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犯罪会怎样？首先，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仍然会常常的落入到各样的过犯和罪当中啊，仍然会是这样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们虽然灵魂得救，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的身体还是在一个血肉的身体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还有情欲，依然还有私欲，啊，我们虽然在灵魂的地位上是有一个得救的地位，但是我们的这个身体依然是一个必然朽坏的身体，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身体能够得赎呢？是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深入回到天家，那个时候我们才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啊，那个身体是没有，不是必朽坏的身体，那个就没有情欲，没有这种肉体的情欲这件事情了。所以只有到那个时候，基督徒才完全的就是与罪是没有关系了。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血肉之躯当中，所以基督徒也常常的会落入到试探，甚至落入到罪当中啊。那么首先，如果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犯罪会怎样？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的地位是不变的，就是灵魂得救的地位是不变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所以已经得救的人，他在永恒的地位上他就得救了，他不会再失落了，这是第一点啊，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第二点呢，虽然我们灵魂得救的地位不会失去，但是因为我们落到罪中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会受损伤，甚至会被断绝，我们属灵的生命会受痛苦啊。那么这一点是在大卫的诗篇五十一篇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最大的痛苦就是他与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好像越来越疏远了，然后大卫非常痛苦，神会离开他，神会不看他了，所以大卫在那里哀求神，神啊，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从我这里收回你的圣灵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犯罪的人，犯罪的神所拯救的，但是他又落到罪中了，他的一个状态就是他非常的痛苦，他与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受到损伤，然后他自己属灵的生命受到极大的痛苦啊。第二个最后第三个，他会被神管教啊，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一个犯罪的基督徒，上帝如果还爱他一定管教他，而上帝的管教也是非常可怕的啊。但是这个管教并不是说他会失去救恩，并不是的，但是会神会重重的管教他，让他悔改所以在卫斯理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十一章第五条就非常清楚的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已经得救的人他如果再犯罪会怎样呢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条，第一，他得救的地位不变，第二，他自己的生命会受损，他会非常痛苦，第三，他会被神管教那么基督徒呢常常的也要与私欲征战，这是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所以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不要觉得好像我再不用去跟罪征战了，我已经没有罪了，不是这样的，仍然常常的要与私欲与罪去征战所以这是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说的不是对外邦人说的最后呢，基督徒的功臣就是我们要追求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工程，而不是去建造那个草木和秸的工程如果建造草木和秸的工程，当神的试炼临到的时候，那这个工程就会被摧毁。那么人怎么样？虽然还是得救，但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就是从火里抽出的一根柴一样，也是非常可怜的得救的光景他的工程都是草木和秸的工程，所以这也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与罪的关系。那么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要去建造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好，那么我们把不得赦免的罪我们留在下一次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够了，我把什么罪是圣经说不得赦免或者永不得赦免的罪，我们留在下一次来讨论分享。然后神对罪的刑罚我们也留在下一次来讨论分享。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了人的罪。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那个罪是从我们的始祖传承下来，因为这个罪传承下来呢，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行善的能力。那么失去了行善的能力呢，我们在神看来依然被定罪，依然被定罪，所以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律法的标准了，但是我们还是罪人。为什么？因为是我们自己导致我们自己没有失去了这个行善的能力。然后人处在一个悲惨的状态，就是一方面看上去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就是立志行善，我心里还是立志行善的，但是能力上，行善的能力上却全然的缺乏了，无能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痛苦的状态。那么罪有轻重大小之分吗？本质上是没有的，程度上是有的。那么我们也指出天主教对于罪的这个错误的解释，所谓的轻罪和死罪，圣经中不是这样讲的啊，天主教这样讲，结果导致很多很多不好的结果出来。那么圣经中对罪的教导就是没有什么大罪小罪啊，所有的罪都要认罪悔改啊。那么如果不认罪悔改，哪怕最小的罪也会把人带到地狱里去，就是这样。那么只要认罪悔改，哪怕最大的罪也能够被赦免啊，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犯罪吗？第一，仍然会落在罪中我们要承认这一点，这是现实，仍然会落到罪中，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血肉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还是有私欲还是有肉体的情欲，还是有。那么如果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落到罪中，会怎么样呢？第一，得救的地位是不会失去的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不会失去的。但是呢，与神的交通会受损，会隔绝，属灵的生命会痛苦，会受伤这是第二。第三呢，会被神重重的管教那么基督徒依然要与私欲征战这是一生之久的事情。那么最后我们也谈到基督徒的工程呢，是要追求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不要去建造那种草木和秸的工程。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也从神的话语当中看见神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愿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愿圣灵借着神的道让我们生命能够得重生，也愿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成圣的工作能够不被拦阻的能够行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